能够，虽然疫情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我们只有求神怜悯，但愿我们在各自的家里面，我们一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使我们在每一次的聚会中，我们不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仍然能够在主里面，我们与神有美好的相交。今天我用悔改的真意，因为神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其中有五个教会，耶稣特别要提出要他们要悔改。其实不但是他们这五个教会，包括今天在世上的所有的众教会，也包括我们必称华人教会，也包括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用悔改来度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其实就是悔改的一生，我们的一生就是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永远是看见自己达不到神圣洁的标准。我们只有在这位神面前，一直求他的恩典和怜悯，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所谓的悔改，不是只是信主以前认罪悔改就结束了，不是的，基督徒更需要悔改。后面我们会提到，刚好今天因为有圣餐，所以我们在圣餐纪念主耶稣的时候，今天这一篇的这个悔改的真意是与圣餐的意义是相符合的，所以感谢主。实事实上呢，今天的教会已经很少在传讲悔改的信息了。今天的教会已经很少在传讲悔改的道了，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感谢主。因为我们讲到七个教会，耶稣一再的强调要悔改，要悔改。耶稣在路加福音，因为天灾人祸，有人向耶稣回报这个事情，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那么，所以耶稣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悔改。耶稣事工的开始，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施洗约翰在事工的开始为耶稣铺路，你施洗约翰也是同样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悔改是除了信主之前我们要悔改，信主之后我们更要悔改。那我们看看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时代跟耶稣那个时代其实都不相上下，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虚伪的一个时代。拿耶稣那个时代举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22章有一段经文，是当时法利赛人和希律同等的一些人，他们想要恶意去试探耶稣，但是你注意，他们试探耶稣以前，他们是怎么跟耶稣说话？他们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你是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也不寻人的情面，也不看人的外貌。哎呦，假如我是耶稣，一听他们讲的这些言不由衷、虚假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沾沾自喜、乐不可支。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倾向喜欢听虚假的奉承，或是虚假的话语。就像这些法利赛人跟希律同等的人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诚诚实实传讲神的道，也不寻人的情面，也不看人的外貌。”耶稣确实是这样，可是耶稣并没有说：“哇，你们话讲得好，讲到我的心里面， 耶稣知道他们心中的诡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要恶意的试探耶稣。他们怎么试探耶稣呢？他们拿了一个铜板，问耶稣说：“请夫子告诉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他们想要用这个，让耶稣中了他们的圈套。要么就是得罪上帝，要么就是得罪凯撒。可是没有想到，耶稣他是智慧的源头。耶稣叫他们拿那个铜板给他，然后耶稣问：“这个铜板上正面跟反面是什么？”那当然，他们看到是凯撒的头。耶稣非常有智慧的说：“神的当归给神，凯撒的归给凯撒。”这些恶意，然后虚假奉承，却是心里恶意的这些法利赛人跟西律党同党的人，他们只有惭愧的离开，他们没有办法抓耶稣的把柄。耶稣那个时代是一个虚假的时代，今天的时代何尝不是呢？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里面说，神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凡是心里没有诡诈的，这人是有福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能一一的来叙述了。今天我们思想什么叫做悔改，但是在思想什么叫悔改之前，我们先来思想什么不是悔改。大家要知道哈，我们能够悔改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不知道 PowerPoint 上有没有，因为我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5节 PowerPoint 能不能打出来？这个我这个被荧幕挡到了，所以我没办法看到。BJ 弟兄，您呢能不能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的，牧师。
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练？因为我这里的荧幕整个被挡到了，所以我没办法照着练。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练这几段？谢
我来
谢
念
你。
啊，谁来念？好，我也看到，那我来念吧。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使徒行传5-31，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主、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使徒行传11-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恩赐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好，谢谢 BJ 弟兄。从这里三处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见，人会悔改，如果不是神在人心中的工作，人是不可能悔改的。所以，人会悔改，全部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什么不是悔改呢？第一，痛悔不是悔改。犹大出卖了耶稣，用32年前把耶稣出卖了。后来他懊悔了，他痛悔了，可是他并没有真实的悔改。虽然他上吊自杀了，然后掉下来，他的肠子从肚子裂出来，他也并没有真实的悔改。那么跟彼得不一样，彼得三次否认主之后，耶稣回头看他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回头，他想起耶稣跟他讲，他会在鸡叫之前三次否认耶稣，所以他想起主跟他说的话，彼得就出去痛哭，他的痛哭是真实的悔改。那 我们待会会看什么叫真实的悔改。所以第一，痛悔不叫悔改。那么第二，重新改善也不叫悔改。重新改善那是外表的，悔改是神在人心中的工作，重新改善只是外表的一个，并不是发自圣灵在他心中使他有悔改的心带来的重新改善。所以重新改善并不是悔改的真实的意义。第三，加入教会也不是悔改。我曾经听过有人说过，我来到教会沾到神的恩典的边，那这样的话我心里面找到一个良心的平安，我仍然呢还是照我原来的样子怎么样生活，我行我素，我只是到教会去沾到一点边，使我的心里面呢有一个好像对得起良心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感觉，这个不叫悔改，这个叫做自我安慰、自我蒙骗，或叫做自欺。所以这三个都不是悔改。那么什么是悔改呢？我们来看看耶稣跟保罗他们所给我们的定义，好不好 ？PowerPoint 能打出来？我们先看看耶稣讲路加福音十八章 ，BJ 可不可以再麻烦你帮我念一下？
好，路加福音十八九到十一十四节，耶稣向那些长着自己是义人、蔑视别人的人，是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些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谢谢。然后再一处就是哥林多后书七章，再麻烦 BJ 帮我们念一下好吗？谢谢。
好，哥林多七章八到十一，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好，谢谢 BJ。 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那个税吏的祷告来解明什么叫做悔改的真实的意义，然后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七章这段经节也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那是证明在人心中的工作。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悔改都不是真实合神心意的悔改，要按照神的意思来忧愁来悔改，就会生出没有懊悔的，而且是合神心意的忧愁，这样我们才会这个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么所以这个是悔改，如果按照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对于悔改的定义来看，希伯来文的悔改的意思就是指180度的回转，那是指心态和态度。希腊文的 悔改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在心智或是意志上的改变，也就是说悔改如果从理性、情感和意志上来看的话，理性上是认知在最终的事实渴慕神的圣洁，在情感上恨恶、忧伤、痛悔自己的罪，意志上呢是如同那个浪子起来行动回转。所以悔改的真实的意思包括理智、情感、意志上，是这样的一个 definition。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很有名的，他的名字叫做 John Owen， 他曾经说过，仅仅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罪，也没有为罪忧伤痛悔，这恰恰是罪对你的欺骗。用英文来讲， Knowledge of sin without bitterness of sin is deceitfulness of sin。 我再讲一遍， Knowledge of sin without bitterness of sin is deceitfulness of sin。 仅仅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罪，也没有为罪忧伤痛悔，这恰恰是罪对你的欺骗。John Owen 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罪对你有多苦，基督就对你有多甜。如果你感觉不到罪的苦，你就感觉不到基督的甜。只有你经历了罪的苦，你才能够经历基督的甜。英文是 How Christ is sweet to youDepends on how bitter sin is to you. If sin is not bitter to you, Christ is not sweet to you. Only with bitterness of sin is there sweetness of Christ. 我再念一遍， How Christ is sweet to you depends on how bitter sin is to you.If sin is not bitter to you, Christ is not sweet to you. Only with bitterness of sin is there sweetness of Christ. 中文我再讲一遍，罪对你有多苦，基督就对你有多甜。如果你感觉不到罪的苦，你就感觉不到基督的甜。只有你经历了罪的苦，你才能够经历基督的甜。哎呀，这句话非常的发人深省，很感同身受。我相信神都借着他重用的仆人们，经过圣灵的感动，把他们从神的话、圣经里面，他们所体验到的，神给他们独特的亮光，能够写出这些名言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和鼓励。根据刚才我读的这两段 John Owen 所说的这两句话来看，悔改指的是一个罪人，包括已经信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虽然重生得救了，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既然还是罪人，我们就应该看见、承认自己曾经失当，或是不配得着神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也承认自己没有功劳，而我们都是有罪的，自认为自己不配从神那里领受 这样的福分，但是我们又承认自己需要恩典，承认自己非靠恩典，我们无法得着救恩和福分。而另外一方面，又看见罪叫我们痛苦，使我们在罪中挣扎，因此我们渴慕基督的救恩的甘甜，而这种经历就是悔改的经历。悔改就是把对于自我、对罪、对神、对基督、对整个的态度180度的转变。当人坦白承认自己迫切需要神赦罪之恩，并且投奔基督为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这个就是悔改的最实际的行动。 John Owen 他又讲了一句话，他在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Communion with God， 与神亲密恳谈，这本书里面他说，若不是圣灵的开启，罪人绝不会承认自己如此的邪恶，这是人的自义和属灵的瞎眼，就像光芒四射的阳光对一个盲人、一个盲目的人而言依然是漆黑一片，并不是因为阳光不够明亮，乃是因为自身的盲目。哎呀，我觉得 John Owen 神真的是给他有非常独特的恩典，能够用很好的生活中的比喻，把神的真理所启示的真理，用他人生的经验能够分享给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许许多多的人都被圣灵感动，并且领到神的面前。当他们被领到基督的面前之后，他们的人生态度180度的转变，并且结出了悔改的果子。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第四世纪在北非的一个大主教叫做 Sain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他原来是一个浪荡子，他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有一次非常奇妙的，而且是突然的，他听见一个小孩子叫他拿起来，他说拿起来什么呢？就看到在地上有一本圣经，神借着那个小孩子叫圣奥古斯丁拿起来，他就把从地上把那个圣经捡起来，他一打开，那完全是神圣灵的工作哈。我们读经不能够叫一打开然后就说哦，神向我说什么话，但是这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一个情况，他一打开就打开到罗马书13章13节，那里怎么说呢？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就因为他立刻打开他的目光，立刻就是触及到这一节的经节，立刻就触动了他的心，立时悔改。这很清楚的是神要使用他，神先救赎他，他整个的悔改后来被神大大的使用。另外我们都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叫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John Newton。 John Newton 他原来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人，那详细的情形就不讲了。他呢也是在大海上暴风雨，在载运奴仆这些黑奴的时候，突然神的光照到他，他整个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后来做了牧师，写了 Amazing Grace。 那么像我上一次讲到重回重拾这个起初原有的爱心，我引用了 Francis of Assisi 他的和平之子，他的祷告，他原来也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你看，像这些人被神使用之后，他们能够写出这么伟大的这些属灵的著作，来鼓励后世的人。我们可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包括 John Bunyan， 约翰本人，他写的《天路历程》。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来举例了。他们都是怎么样子看见神使他们悔改，然后他们整个的人生、整个的价值观、整个的改变，他们成为神忠心的仆人。也许你会说了，弟兄姊妹们，是啊，像他们这种罪人才需要悔改，因为他们确实是罪恶深重啊。他们为他们的罪忧伤痛悔，那是理所当然的。不错，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神为了保护你跟我蒙恩信主之后，我们不会像我刚才用的那个字义的话说别人需要悔改，我呢不需要悔改。可是神却告诉我们，真正要认罪悔改的反而是基督徒。在约伯记里面告诉我们，神所选择显明需要悔改的人，并不是罪恶的人，并不是最坏的人，反倒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的人。像约伯这样的一位义人，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但是圣经又清楚地告诉我们，约伯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约伯说我是自卑的、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神呢？只好用手捂着口。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及炉灰中懊悔。奇怪，像约伯这样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其实约伯记所强调的并不是罪人悔改，约伯记真正所强调的是圣徒应该悔改，基督徒应该认罪悔改。亲爱的姊妹们，我们大家平常都是循规蹈矩，我们也不偷也不抢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可是请不要忘了，我们虽然蒙恩得救，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中一直不断的一点一点的来调整修剪塑造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只要是在世界上，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有杂质，我们有原罪的罪性，我们环境不到的时候，我们的罪性表现不出来，只要环境一到的时候，我们的罪性就立刻暴露出来。在人里面的罪性在一定的环境之下会被激发出来的，再好的人，再完美的人，像约伯，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也是罪人。亲爱的姊妹们，财富跟健康让约伯失去了，虽然没有办法击溃约伯，但是当约伯面对三个朋友批评他、攻坚他的时候，约伯也免不了会暴露出他生命中的罪性。也就是说，约伯不是因为罪而受苦，如同他三个朋友控诉他的， 约伯是因为在受苦的当中显露出了他的个性。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主耶稣当撒旦在旷野试探他的时候，撒旦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请问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当然是。假如我是耶稣，魔鬼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把石头变饼，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等等，那我就说，我就显给你看，证明我是神的儿子，那耶稣他就犯罪了。可是耶稣不因为撒旦给他戴个高帽子，耶稣就沾沾自喜，自我得意，然后就说，我就是神的儿子，我就证明给你看。耶稣没有这样子做，耶稣在他的人性当中从来不会因为罪，面对罪他心里面有挣扎，他也从来不为罪蠢蠢欲动，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他说，恶者在我的里头毫无所有。耶稣从来没有为罪而挣扎，相反的，耶稣是为义而挣扎。怎么说呢？当他在客西马尼园在那里祷告，汗水如血滴那么大，耶稣在那里挣扎，他说，父啊，若是能，求你将这苦杯挪去，但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耶稣在人性中他挣扎，他不是怕上十字架，他所怕的是，他如果要上十字架的那一刻，父神会因为世人的罪担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成为了大罪魁，代替我们，父神必须抛弃他，父神必须掩面不看他。他最害怕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丢弃我？他与父神连为一，他最害怕的是，他不能够跟父神分开，却要为了我们的罪被父神必须把他分开。耶稣是为了义而挣扎，耶稣从来没有为了罪而挣扎。摩西虽然极其谦卑，仍然因为血气犯了罪。大卫虽然合神的心意，仍然因为他有罪性，他还是犯了罪。如果摩西、大卫是如此，那何况是你跟我呢？我们谁说我们没有罪？约翰说，人若说自己没有罪，那他就是以神为说谎的，那神的道也就不在他的心里面。既然我们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就需要悔改。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耶稣吩咐教会要悔改，基督徒要悔改，正如同我们亲近光，光只会照出我们的污秽，除非我们远离光，我们就沾沾自喜了，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罪，那我们更遑论去认罪悔改呢？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什么样的人会悔改？一个常常亲近光的人，耶稣就是那个光，常常来到光面前灵修祷告读经，来到光的面前的人，他永远在这位圣洁的洁白的光的面前，只会看见自己的不配，自己的污秽，他只有认罪悔改的余地，没有别的余地。也就是说，一个越亲近主的人，他的良心就更敏锐，他更敏锐于神的圣洁和神的纯净，责备也就越深切。这不是说神仍然把我们当作罪人而来审判我们，不是的，乃是说 神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女，透过这个过程帮助我们天天在他真理的光里面自我省察。当我们发现自己与神有不合之处的时候，我们就必会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了。也因此，悔改不单单是主基督的命令和吩咐，也是我们必须做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他说，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耶稣说了两次。在启示录二章三章，耶稣告诉众教会，所以你们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十八世纪，神所重用的一个大仆人叫 Jonathan Edwards， 他带动了美国的属灵的大复兴。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罪人在愤怒的神的手中。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在这本书里面，他对于心硬不肯悔改的人，他把神描绘的神的公义和神的愤怒，他把那个神的公义和愤怒描绘的淋漓尽致。他用的形容的方式令人震惊，必须在这位神的面前不敢马虎。我没有时间去详细叙述他在这本书里面的描绘。也就是说， Jonathan Edwards 要让我们看见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神是对罪恶绝不包容、绝不妥协的神。神说，我不会把这个就是犯罪的当作没有罪的。神绝不这样做。神他是绝对看重他儿女的圣洁，他看重他儿女在他面前认罪和悔改。只要我们肯悔改，他立刻就洗净我们的罪。他说他把我们的罪丢入深海，他永不再纪念，他涂抹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但是他把我们的罪洗得比雪更白。这是圣经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神看重的是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态度和心智。如果我们诚心的悔改，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浪子，他说所有在神面前的死者都要为一个真实认罪悔改的人为我们而欢喜。感谢赞美主。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悔改是对你跟我来讲是神看为宝贝的。最后我做一个结论，也就是做结论之前，用神的仆人 Thomas Watson 他对于悔改的态度。 Thomas Watson 在谈论到悔改的时候，他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悔改，不要在其他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有一位教父在临终之前，这是 Thomas Watson 他讲到的一个事实，有一个教父临终之前，他的弟子见到这位教父口中小声喃喃自语，这个弟子就问这个教父，为什么说他口中喃喃自语在说些什么。这个教父用很微薄的虚弱的声这个口气用吃奶的力量告诉他，他说天使就要来 接我回天家了，我就要去见我主耶稣的面了。我正在祈求天使能不能够多给我一点时间悔改。 Thomas Watson 他又说，如果没有悔改，属灵的知识只是照亮了你去地狱的道路，你比别人更清楚地狱的存在，你比别人更清楚不要去地狱，你比别人也更以为自己不会去地狱，但是你还是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心的悔改。 Spiritual knowledge without repentance will be but a torch to light man to hell. 我再讲一遍， Spiritual knowledge without repentance will be but a torch to light man to hell. 这个属灵的教父讲得非常的深刻，如果没有悔改，属灵的知识只是照亮了你去地狱的道路，你比别人更清楚地狱的存在，也更清楚不要去地狱，也更以为自己不会 去地狱，但是你还是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心诚实的悔改。当主耶稣告诉众教会我有什么罪的时候，我就认罪悔改。在希腊文叫做 monologo。 什么叫做不是 mono， homologo。 homo 就是同，是 homosexual， 叫做同性恋。那么 homo 就是同， logo 就是说，就是什么叫做认罪悔改呢？就是神说已经你有罪了，那么我就与神 homologo， 我与神同说，我承认神判定我有罪，我就与神同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说我有罪，我承认我是有罪。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十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道也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当耶稣给这七个教会，其中就五个教会要为罪认罪悔改的时候，今天早上耶稣同样在对你对我说，特别是对我李军，第一个要悔改的就是李军你自己。但愿我们都早上，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说，主啊，第一个要认罪悔改的就是我某某人。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你告诉我们不要看你弟兄眼中的刺，先看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你才能够看见弟兄眼中的刺。我们常常看不见自己的光景，我们只会去看别人的软弱。主，我们太多太多的地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深思省察，用诚实的心认罪悔改。主，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求你洁净我们。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现在紧接着是圣。